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在花神庙上，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子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芦席棚里边坐着的呢，就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席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她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把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儿装着玩了，走吧。干我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席棚这儿来了。架到席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到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 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吧？他一说这句话，外边这张龙就奇怪了。张龙问旁边那个老百姓，哎，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啊，他把他抓回来了。这老百姓在旁边一听，我跟您说，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呢。他说是从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你看见没有，人这姑娘不承认，他愣要把他当成是他府里逃跑的丫头给抓来，下一步就得把这丫头带他府里去，带他府里去就任凭他发落了。赵胡在旁边一听，有这事儿吗？啊，我告诉你，有这事儿，我拿锁子套这小子。赵四爷这屁股后边挂的又有绳子又有锁子，赵虎这就一抬手要摸这锁子，张龙一抓他，慢着，我告诉你，这事咱可不能莽撞了，莽撞了咱们太被动。他说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真要是你过去一管这个事儿，要真是他府里跑的丫头呢，咱们最后没面子，对不对？赵虎说就是他娘的，这怎么回事？老点咱们得看会儿。正在这瞧着呢，人群里面那老太太就冲进来了，躲开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之后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抢这姑娘。那几个恶奴过来拿胳膊一横的，你躲开躲开，你个老家伙，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老太太想说话根本就说不上来，不等你说话，这几个恶奴拿胳膊一扒拉，这老太太就坐地下了。这老太太双手一扶地站起来，我告诉你，我跟他是邻居。什么他妈邻居？你邻居也管不了这事啊，他是我们府里跑的丫头。这几个恶奴把这个老太太三推两搡推到人群里头了。这边这个孙家坐着瞧着，相邻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跑了之后被我发现，你再也跑不了了，没别的，把他给我先带回家去，回到家里边再发落，咱们再说。这几个恶奴四个人架着一姑娘，您琢磨这姑娘她还跑得了吗？这四个人架着这个姑娘就往外走，躲开躲开躲开，别在这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走走走走。一扒拉大伙往外走，那个老太太虽然被他们扒拉倒了，这老太太随后边也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嘴里是叨念，我告诉你们呐，你们缺德呀，你们敢光天化日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他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又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了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有打对过过来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这人有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呢，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了。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的？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我告诉你，闲里没你，淡里没你， 你别找不自在。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她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跟过来，哎呦，这位爷呀，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往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
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来。
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
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垫，我今天要暴打不平
呀。嘿嘿，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暴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暴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的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的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住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西一端，嘿，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呵，呦呦呦，小子，他的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到尽头去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的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孙家倒门头一看，谁呀？谁呀出来要管这闲事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 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作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她是她的邻居。
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
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
这孙家说，我问你，你姓什么？
紫脸汉说，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些闲事。
你从哪儿来？
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来，我是外地人，要管你这本地事。
嘿嘿嘿嘿嘿嘿，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事。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到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我是孙家。
没听说过。
嘿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
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
哈哈，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瞅见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到底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话，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领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个窝的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他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个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住了，俩胳膊往前面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
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
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
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
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个碗是那小碗，不是说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了少爷？这 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啊，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往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下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着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这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那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啪一声脆响，咔了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说吗？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啪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哎，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那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
哎，少爷，少爷， 你说是往死了打？
他还说那往死了打的，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蹬出来了，
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
这马虎手里边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
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
这一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他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
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
张龙一瞧，哎呦，这是条汉子，这叫敢做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嘎嘣，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